弟兄姐妹下午好，那个声音后面听得到吗？再讲，谢谢。各位声音这样可以吗？那很高兴在我们今天可以恢复敬拜。那这个上礼拜各位都知道啊，我想各位跟我一样都遇到那个家里雪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化，然后我跟我太太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来第一年就遇到，听说七十年来第一次这么大的，是不是？七十三年，结果我们在教会的那个团契之家就困了五天，后来决定不行了，还是要杀出一条生路，就开始跟我太太开始铲雪，我们一共铲了一天半才把那条路铲出，车子给开出去。所以啊，凡事感恩，这个意外之喜是，我们本来这个都不动，吃的多，然后就坐在那里赏雪，可是这下子就变成这个啊，就有足够的运动量了，自然减肥，就铲完之后，我们两个都累到都快啊，腰都快闪到了。那但愿上帝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家庭各方面啊，在这样的天气都一样的可以平安。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可以平安度日，可以来这样子向你献上敬拜，我们越思想我们越觉得是我们自己所得到的一个福分跟你自己的一个帮助。主，我们思想在天上那神的使者呼唤圣哉圣哉圣哉，这一位至高全能的主坐在宝座上。主，我们今天敬拜的是这一位万有之上慈爱怜悯永恒全能全智的神。主，因此我们当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欢喜，让我们的灵 被你所苏醒，让我们一同跟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存着一个敬畏欢喜的心。主，愿我们在中间，我们看到如同刚才诗歌所唱的，看到十字架的荣美，看到你怎么样施恩帮助我们，医治了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里那种种奇妙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就满了感谢，以至于我们带着这样感恩的心要来朝见你。求你继续圣灵，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待会一起 在思想你的心意，思想你在圣经上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就彼此的勉励，我们准备遵行，好能够得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的那个主日单章上面给各位的今天的讲题是我们继续的这个敬拜教会的敬拜这个题目啊，今天的题目我应该跟大家来分享讨神喜悦的敬拜。那我有个副题，就是我们大家要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里所说的献上活祭这件事情。那各位在还没有看到我们的主题的这个主要的经文之前，我想跟各位先来回忆一下，或是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说过的敬拜，关于敬拜的事情。好，你刚才回来经文，各位，我们上次跟各位提过，敬拜是作为上帝所拣选的，我们在地上一个特别的圣徒群体，就是教会，我们一同向上帝献上发自我们内心的灵里的一个敬奉，一个仰望，一个称扬，甚至跟上帝一个对他的一个认罪。那各位，这个敬拜是受造物，就是我们向着这位造物主我们的神表达一种发自于内心的爱慕敬畏跟颂赞。这个也是我们说从本质上来说是我们神与人一种好像正确的关系的一个要素。因 此在圣经里我们待会看那个敬拜这件事情，圣经非常的看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跟我们有一个对的关系，我们应该是跟他有一个相爱，有一个相互的互动往来，有一个团契的关系。因此神要我们受造的我们这个每一个人来寻求他，我们跟他生命有一种愿意来献上敬拜，愿意来仰望他的。人在一位造物万有这一位浩瀚伟大超越永恒这一位全能全智的神面前，我觉得人自然的应该有个反应，或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赞叹，以及一种无比的一种的敬畏的情绪。人会乐意的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俯伏，愿意诚心的来侍奉他。我们说这个是我们提到敬拜这件事情的一个意义。所以上次我们跟各位讲过，敬拜表达出我们对上帝最高的一个崇敬，也是我们把神的荣耀归给上帝的一件事情。那各位，你知道我们待会要看说敬拜的事情，事实上把圣经里许多的我们信仰的事情都可以把它关联在一起。我们待会再举旧约来跟各位看啊。那Never mind， 我掉了一张 PowerPoint。各位，你知道我们中国啊，有人去过北京哈？北京有一个很有名叫天坛，各位知道？各位，天坛做什么用？各位肯定也知道，对不对？天坛做什么用？祭天嘛，哈，有人都知道。那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天坛，哎，对不起，我没去过哈。这个，他们说从它的整个建筑设计以及它的整个。给去啊走进去的人，他感觉到的是要有一种一去就感觉到天的辽阔高远，给人有一种非常开阔的视野，以及感受到上天的伟大跟自身的渺小。这是我读到对天坛的介绍。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有一张 PowerPoint 掉了。各位，我们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叫做《诗经》，各位有没有听过？中国的古时候的一个传统，《诗经》里面有一个叫《大雅·云汉》，里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昊天上帝则不我于，恭敬明神宜无悔悟，悔怒。”那本来在上面应该给各位看的，可是我就用解释。他上面提到我们古时候的人，他提到有一位庄严崇高的上帝。他对他要有一种人要对他有一种恭敬，要不然他可能会对我们有怒气啊，不肯给我们相助。各位，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中国古时候古老以前的人，他们已经可以多少察觉天地之间有一位主宰，他们对这位上帝主宰，他们需要有一种崇敬，需要有一种敬畏。那这个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人，他们事实上对上帝知道的非常少，他们已经有这种直觉。可是我们说我们这个我回到前面，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读圣经，你会立即的发现在圣经里不断的告诉我们敬拜神或是侍奉耶和华这件事情，是旧约不断的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我去整个看一下，几乎从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后面称为历史书，历史书后面称为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后面还有先知书，几乎圣经在旧约的几个重要的部分，不断的讲述敬拜耶和华、侍奉神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举几个例子讲，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除了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敬拜神，那个摩西五经很大的一些篇幅，很相当的篇幅是提到以色列人神规定他们如何的在 会幕里，在旷野建会幕，会幕里献祭物牺牲来敬拜神。那个要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向上帝表达认罪敬意跟称谢。然后到了摩西五经之后，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之后称为历史书，讲到大卫他心里想替耶和华建殿，撒母耳记下七章，然后就讲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他就完成了第一个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列王记上第八章。各位就看从犹太人的对上帝的敬拜，他们就落实到有一个特定的神圣的场所圣殿，圣殿的用途是神的百姓来朝见神，跟上帝相会，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一直在历代志里更加的在多一些解释，他说那个大卫王就设立的祭司，不只是协助敬拜的事情，也协助音乐的诗歌的一个侍奉，来帮助百姓在圣殿敬拜。各位你可以看圣经里重视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敬拜的关系，因为跟上帝有一个对的敬拜关系，是我们跟上帝一个对的关系的一部分。一个对上帝敬畏的关系，自然会对上帝产生一个向上帝想要向他献上敬拜。再来，不只是在历史书、诗歌智慧书，我们知道诗歌智慧书里有很多诗篇是为了敬拜来使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旧约的先知里，我们经常就看到这个先知或是旧约的作者，他们就指责以色列人说，他们有会幕有圣殿，他们知道去敬拜神，可是他们敬拜神不单一，他们等到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就开始想到去拜别的事情。所以有好几个地方神归纳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会衰败呢，他们会被上帝离弃呢，就说他们因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去亲近别的神假神，去侍奉假神，因此耶和华就离弃他们。列王记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那里加了一个话说，他们效法外邦人所行的，惹动耶和华的怒气，并且去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去行的。各位，以色列除了这种直接的离弃神，去拜自己所要的、自己所树立的一些偶像以外，我们知道偶像是想人想要取代真神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个他们有时候并没有真正说离开对上帝的敬拜，可是他们对上帝的敬拜越来越变成一种非常空洞的、非常自我中心的、非常甚至想要谋求一些利益的一些形式。我们举就用一个小先知，各位可能比较不熟，叫做弥迦，他是一个南国的先知。在弥迦书里有一段话非常的让人深刻，弥迦他指着以色列百姓，他用这样的话说，他说我朝见耶和华，这位先知他说，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呢？他说：“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各位简单的说，在先知的眼中，以色列人他们的确也献祭，献祭是敬拜的一部分，他们也到圣殿里来朝拜神，可是呢，已经变成一种徒具形式的活动，他们对上帝没有真正的敬畏。这个敬拜带来不是他们跟上帝关系的亲近，是他们用一种好像满足自己的、安慰自己的良心，然后去甚至想要换得一些利益。 一两礼拜前那个所罗牧师在这里引用过这段经文，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那个耶和华指责南国的犹大国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他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呢？讨番祭。他说使你们践踏我的宴宇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是我心里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安息日，我也不能容忍。他说我心里，神说我心里都恨恶，我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各位，一个画面是就像百姓在圣殿里很认真的摆了很多牛羊牲畜作为牺牲，在 献给神，说我们在敬拜神，上帝恨不得眼睛不要看他，恨不得把他们都赶散，恨不得把这烟都吹走。为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灵性的败坏，他们认真的拜假神，可是假装的拜真神，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名存实亡，跟他们的敬拜的内容是一致的。各位记得新约里耶稣对于圣殿里做了有一个非常激烈的行动，马可福音十一章里讲到说，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圣殿，看出那些店里做买卖的人，他就推倒那些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吗，我的殿圣殿必作为万国祷告的殿，一个敬拜的地方，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各位，时间隔了八百多年，以色列人没有改好，他们在耶稣的眼中，他们一样充满了虚假的形式，缺乏真正拜上帝的一种的心思，一种的真诚。各位，为什么讲这些呢？各位，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教会要好好警惕，我们必须要面对严肃的看待，我们今天在敬拜上帝，我们到底是存着以怎样的心思，我们是一种发自真诚的一种心灵的敬拜吗？还是我们想要只是把形式走完啊，只要良心上过得去？各位，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可能就已经亮起了红灯了。弟兄姐妹，我们一再强调，我们说这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对的敬拜，是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有跟上帝正确的一个关系，才能够让我们享受我们跟对他的一种敬拜。我们说过，敬拜不只是诗歌，敬拜是我们跟上帝对他的一种崇敬。可是我们一个正确的敬拜，也应该可以帮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会越来越贴近。这就为什么各位，我们现在要跟各位一起用罗马书十二章的一起头两节，这两节经文在圣经里是非常的著名，几乎许多的基督徒都会背，对不对？啊，各位甚至我都不用翻，我在念，你们大家都会背。我们去年啊，在周五的查经也查过这两节这一段圣经，我们都查过。可是我们今天想用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这里提到献上活祭，这个活祭我们刚才说跟旧约的献祭有关，旧约献祭跟敬拜有关系，所以这一段跟敬拜有关系，而且非常有关系，因为他后面提到你们如此的侍奉。那各位可能你现在都知道了，那个侍奉的意义是什么？侍奉好像就是敬拜的另外一个面，一体的两面。英文我们说过，英文的 Sunday service 其实就是 Sunday worship， 对不对？礼拜天一起的主日的来敬拜上帝，就是在服侍上帝。我坐在这里，我跟弟兄姐妹唱诗歌，其实就是在服侍神。我用一些方式服侍神，其实我就是在敬拜神。各位，这两件事情是在一起的。我们刚才说过，当你付出一些精神劳力来帮助教会各样的圣工，包括接待领事、总务、接送音响、茶点、主席、收奉献甚至打理，各位，您已经在用这些方式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的做的事情不能跟我们的心态或是跟我们的唱的诗歌分开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那如果是如此，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有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敬拜的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有三件事情，我们很快的跟各位讲。哎，各位你今天有福了，因为我这一篇本来应该是上礼拜该讲的，就上礼拜没讲，放得越久我的资料就加越多，所以今天这信息会非常的长，所以我现在刚讲完前言。各位非常有福，你知道买一送二，你看多好。你不要说今天听了下礼拜就不来了，不会的。第一，我们来看罗马书这十二章第一节的上半，这里各位我们知道这里一起头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以我以神的什么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好，各位这里我特别把那个英文也稍微放一下，因为英文非常好，这里他提到说，我们不念了哈，他这里说保罗说 I urge you 或是 I plead to you，他说我向这些弟兄姐妹有一个诉求，有一个请求。后面他说用什么来请求呢，他说 in view of God's mercy， 看到上帝的怜悯，或是 answer by God's mercy， 或是 answer 上帝的怜悯，有两种翻译。各位所以这里我们先了解前面的这一个开头的这一个部分，你可以了解到保罗这一起头这个十二章好像是把前面的整个的救恩的事情，因信称义的事情做一个总结。保罗说因此，他把前面的事情要做一个总结，他说因此，他说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啊，罗马书十二章以后的关切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查过，他关切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以后要怎么生活。各位有时候我们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的平衡的，有时候你读许多的圣经 的信息，有时候他们我圣经都会把这些关于救恩的一些道理先帮我们讲解清楚，像罗马书有一到八章哈，把救恩的事情先讲解清楚，然后呢然后他再告诉我们，不是停在这里，告诉我们该怎么把这个救恩的理解转换落实到我们的生活里，怎么样把你所知道的变成你所行的。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章就这个意义。所以各位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光强调我们信仰，我知道很多，那你可能变成一个只有知识没有真正理解真体会信仰的一个人，像法利赛人。可是如果倒过来我们说哦，我很能够去实践，可是我不理会那些信仰的讨论，各位这样的人也很容易被人家迷惑。所以你看整个罗马书非常的平衡，保罗他先把救恩的内容阐释得很清楚，可是到这里他说弟兄姐妹们，他说我按着上帝的慈悲劝我们，那保罗接着要劝什么，他劝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他说要将生命献给神当做一个 living sacrifice， 当做一个活祭。各位保罗知道他接着这个诉求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他必须要提供给基督徒一个强而有力的说服，有说服力的根据理由，我为何 why 我必须要把自己献给上帝。保罗的答案是因着最简单的答案，上帝的恩慈，就是上帝的慈爱。各位这里意思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回想一下你当时得救的事情上，上帝给你多大的恩惠，给你多大的一个慈爱，他拯救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当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说是我该问上帝救我，他为我付出多大的代价， 但我说我从哪里找答案呢？那罗马书整个前面我们就说，可能就是都是为了提供了这个答案。我们把它归纳成，至少我们说罗马书你可以找到几个这样的答案。第一，在前面一到三章，保罗说，我之所以能得救，是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的死，使我成为从来该被定罪的，今天变成一个不需要接受刑罚的。我从这个危难之中被救出来，我从一个被上帝看为有罪的，如今被看为一个义人。为了这件事情，这是上帝的恩的慈爱。第二，他说，我因着我不只是称义，我在基督里，上帝把圣灵的祝福赏赐给我，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五章一到五节，使我不只是有神的爱在我心里，而且我可以借着他所赐的能力，我可以去从罪中去脱离罪的捆绑。第六章，能够靠着圣灵致死我的老我，八章十二节。第三，神不只是停留在这里，神说他这个慈爱这个恩典到一个地步，他说他永远不会离开那些他所拯救的人，八章三十九。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当这位使徒保罗，我相信他想到，他彻底的想到这个事情，神主动的赐给我如此丰厚的恩惠，我们说恩重如山，他心里不禁发出一种感叹，他对上帝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赞美。他说，上帝他的恩典跟慈爱如此的大，我怎能对他不充满了感激之情呢？各位，在大学之前，我们刚好查到路加福音第七章，是不是各位都还记得？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那一段里提到，有一个人是被当作是一个有罪的一位女人，对不对？结果她用眼泪洗耶稣的脚，她用头发擦干，她帮耶稣抹上这个价值不菲的这个香膏。而那段圣经要我们看什么呢？那段圣经要我们看这个女人跟那个家族法利赛人西门，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差别在哪里？各位，他们差别在哪里？他们差别在这个明知道自己有罪的这个女人，她对于上帝的恩典有一个深刻的感谢之心，以至于她想回报。可是呢，那一个西门彼得，他觉得那个法利赛人西门，他觉得自己很好。各位，不知道你信主多久，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洗礼有出信主的弟兄，我也不知道你对于上帝的给你的恩惠你有多少的感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保罗来看，都应该对上帝存着一个自然而然的感谢之心。罗马书这里的一个主旨，就是一个被十字架所拯救的一个人，他自然会对上帝那样长阔高深的慈爱有某一种的他自己亲身的一种体会。缺乏这种体会，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所对上帝的感恩转化成我们生命的实践。一个人基督徒，他说我知道我要去行善爱人啊，我也知道我该去读经祷告呀，可是我就是缺乏一种热情动机。可是也许另外一些人，他说这没问题，我也会努力的去做好事情，努力的去帮助人啊，我也尽量的，我既然是基督徒，我尽量的去读经祷告。可是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爱没有感觉，最后我们会变成很辛苦，像在守律法，在守一个道德的要求，我们不觉得内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从上帝得到恩惠，是一种喜乐的事情。各位，因此保罗说，你看，按着上帝的 mercies， 按着他的怜悯，我们需要先弄清楚 我上帝对我有多么大的怜悯。我们越思想这件事情，那对我们信仰一个前进的一个事情，前进的一个动力就会越加的真实。各位，不知道你看不看电影哈？我想到一个1983年啊，那时候不知道各位几岁哈？有一个很好的电影，这个电影可能都不太有人知道了。这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演员，那个 Robert De Niro 哈，他演了一个那个英文叫做 Tender Mercies， 那中文给他翻成那个温柔的慈悲。那故事讲什么呢？很有意思，他讲一个乡村的一个歌手啊，他也是一个写曲的作家。他是一个酗酒，经常酩酊烂醉，经常没办法自己从他这种很糜烂的生活里脱离的。结果那个电影说，他有一次去他们要去巡回去演唱，结果他在一个 motel 就喝到几乎是瘫死在那里。结果他的那个 band， 他那个乐团的团员气坏了，决定就把他丢在那里，他们就自己就继续往前进，就等于把他丢抛弃了。结果他自己没有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就跟这个 motel 的老板，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位寡妇，就跟他求一个工作。这寡妇说，可以，你就帮我做打一些杂工，可是你不能再喝酒。那这故事就讲到这位 Robert De Niro， 他后来就在这一个店主这位基督徒的帮助影响底下，他的人生得到重建。他故事里有一幕，就是他在一个很小的浸信会教会里就接受洗礼，那整个让人家看到他好像那个人生就开始重新找回一个对上帝的信靠，找回他对自己的尊重，找回他跟人际关系的一个修补。那我就想到这个电影，因为它的片名我当时已经不懂，为什么叫Tender Mercies。 后来我想到这个圣经，其实它很可能是在讲，就是上帝那个恩慈，温柔的恩慈，把这个人的生命给改变过来。各位，我不晓得你的生命怎么样，我相信每个基督徒照道理说，我们的故事都是一个 tender mercies 的故事。上帝可能在你的将来的自传里都有他的写法，他在你的生命有不同的给你恩慈的方式。我前阵子跟一位本地的同工，不在我们教会，刚好我们有机会见面谈话。那这位同工在教会非常的忠心，非常的热心，他常很花时间花力气来为教会服事。那我就很佩服他，我就跟他讲说，哇，你这样子服事教会，我们都很敬佩。他说他没算什么的，他说年轻，他为什么现在这么热心服事，他说年轻的时候他教会里有一位爱主的长辈给他很大的启发。他说那一位年长的长辈，他经常的去服事神，那有时候事情非常的辛苦，要付出很多，可是这位同工他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他说这是为主而做。然后他每次听到这位同工讲这句话，这是为主而做，就他非常的感动。他说他以后就一直记得这句话，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想到这是为主而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上帝的感恩程度到哪里。如果我们希望对上帝有一个真正的敬拜，我们真正乐意来服侍敬拜他，也不是人，我们需要去准备我们对上帝那个去认真的思想他给我们的恩惠。第二，我们说一个讨神喜悦的一种敬拜，必然也是一个献上自己为活祭的一种的敬拜。各位，你刚才已经知道我们现在12章1节那里的重点，他说你要 offer your body as living sacrifice， 我们要把自己的好像肉身， 好像献上作为一个祭物，那这个是很不自然的一个事情。圣经里没有强调过人要把自己的肉身当作是牺牲祭物去在祭坛上烧，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摩西五经设立的献祭的条例，不管是牛羊或是其他飞禽作为供物，把它们杀了在祭坛上啊，或许烧了，或是把它们啊做一些处理的意义，就是说它这一个它的生命没了，它分别为圣，它归给了上帝。这是会幕或是古时候在圣殿的敬拜的一部分。在新约里我们知道，不管是用牲畜去献祭都不能除罪，是代表着耶稣基督将来为我们承担的刑罚跟受苦。可是罗马书十二章显然的是用旧约我们刚才提过这种献祭的一个情景作为一个属灵的一个比方，他来劝勉我们每一位领受神恩慈的人，应当我们存着感恩的一个心，准备将自己的生命也分别为圣，准备来归给上帝。各位，差别是我们上帝没有说要你自己说哦，我今天献给上帝我就命都不要了，我就变成祭物，不是。他说你是活祭，你是要活着的，这是最大的差别。牛羊被献上，他们生命没有了，归给了神。可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当他上帝说他要作为一个活祭归给神的时候，不是他生命的结束，他继续的活着。可是他活着的同时，他的身心灵的主权已经归算于上帝的了。意思说我们不再应该按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来管理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是按着自己的意志来管理我自己，我是按着上帝的指导，按着他的规划来走我人生的路程。有一位牧师啊，那他的会友来问他说，这个什么叫做献上活祭啊？这位牧师非常的智慧，他的解释是说，就好像你把一张那个 contract 上面是空白的，你在底下签个名，那给上帝，那上帝在上面写什么，就是由他来写。各位听得懂吗？各位，当然上帝不会害我们，可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弥迦书六章跟以赛亚书一章那个例子，我们说以色列人的错误是他们以为我把该尽的宗教责任尽完了，我不需要其他事情，我的人生我怎么过活，我不需要上帝烦恼，我不需要他来管我。我们是不是也是会这样子呢？我教会的事情我也参与，我也帮忙啊，其他我要怎么生活，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我的职业的态度，我的婚姻，我的子女教育，我的人际关系，这些就归我管吧，啊，敬拜归敬拜啊，然后我个人的人生归自己。各位，上帝不是要我们这样的。我记得上次所罗门牧师说一句话，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上帝如果不是我们人生一切的主，他就不是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感受到我们是上帝所赎回来的，我今天我的生命主权不再是自己的，我们就会有一种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来管理。如果我们是如此的话，我们会不断地寻求他的旨意，我们会更少地按着自己天然人的我们的血气我的自我来过生活，我们会一种心甘乐意地把这些都交给上帝来管理我们。一个基督徒追求真实的敬拜，必然追求一种讨上帝喜悦的敬拜。怎么样讨上帝喜悦呢？我们第一要务要把自己献为活祭。各位，你也许很有恩赐，你也在教会帮忙，你也在带领查经，你也会可能跟我一样讲道，你也是在职场里非常的优秀，你有这些优秀的条件，可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献给上帝做活祭呢？各位，不是说我比你好，我们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我们都要一起的思想反省。那我最近从一个基督徒的 一个刊物上看到一个教会的事工哈、啊，这个机构叫做 Bethany Christian Service 或 Bethany Christian Ministry 啊，它是谁开始呢？简单的说，它是在 Tacoma 有一位金属富士啊，他们开始创立的。那他们本来目的是领养一些中国的被弃养的孩子，可是当他们的同工到中国去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在孤儿院里，他们看到一些孩子，他们说：“各位有没有听过唐氏症？”啊，知道。他们看到唐氏症的孩子，他们就问这些孩子怎么样。那个孤儿院的管理员就告诉他说：“啊，你这些人这些孩子是 unadoptable， 是没有领养价值的。”啊，说你先选其他这些孩子就。那他们就问这些孩子，如果不被领养，他们的以后会怎么样呢？他说一个，他们就继续在这种政府的这种啊，你知道养育院，就可能过了一生；要不然他就被丢到外面，在流落街头。啊，各位就知道下场。那所以这一个啊 ，Bethany Christian Service 这个的事工，这个的负责的姐妹，她就跟她同工商量说：我们不管如何，我们就优先领养这些唐氏症的小孩，因为其他的小孩长得很可爱或是很正常，会有人更愿意领养。啊，我看了非常的感动，他们真的是他们的整个安排的家庭，请帮我往下，就是去领养这些的孩子。啊，各位，我不是说他们领养这个证明他们献上为活祭，我是说要做一样的事情不容易吧，对不对？可是你怎么样可以让你可能更容易一点呢？我就在思想，那可能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家庭、自己金属的生活的主权都交给了谁？交给了神，对不对？要不然这么大的爱心，你说平的人真的非常困难。我常想到我们 ESL 那些老师，我们这个参加过英文班的同工就知道，他们对同学非常有爱心。我常想他们这些这样的有爱心是从哪里来的？我想很重要的，就一个感恩，一个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主权不再是自己的。我们很快就说第三，帮我往下，这没有用。好，有，对，我们说第三，一个讨神的敬拜，讨神喜悦的敬拜，也必然是一个第二节这里带来更新变化的一个敬拜。那些准备好把自己身心灵献为活祭的人，他要做什么准备呢？他要怎么调整他自己呢？第二节是一个指导，他提供一个原则性的指导，一个时间上的准备。第二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而更新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善，神善良、纯全，还有什么？和喜悦的旨意。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朝着一个让更多让上帝管理的人，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老我在我们生命里蠢蠢欲动，我们会越来开始分辨什么是世界的心意，什么是神的心意。各位，这个世界，各位，我们查经里你大概都知道，不是指的物质可见的这个时空世界，而是指着一种受世俗的潮流所支配，不肯接受上帝的管制，与上帝的美善背道而驰的一种人性的表现，或是一种价值的总体。这是我的形容，各位你听得糊里糊涂不是你的错。我再讲一次，我们说这个圣经讲的这个世界是一种受世俗潮流所支配，不肯受上帝的管制，与上帝的美善会背道而驰，我们每天都在看得到一种的人性的表现，一种价值的一种总和。保罗要说什么呢？保罗说，宁愿立志的，我要追寻上帝的旨意，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活祭。你必然要牵涉到你生命的一种的转动，这种转动就是英文说 transformation， 更新而变化。我必须在价值观上面有变化，我必须对上帝的态度有变化，我必须对教会的态度有变化，我必须对钱财的态度上有变化。我不能光讲灵性的事情，而不去理会生活上实际的事情。我在同事的里面，我跟同事的关系应该要改变，应该要用上帝的眼光来这个。如果我的想法跟上帝的心意有抵触，我必然要思想，那上帝我该怎么做？ 那美国最近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有一位经常演说的一个心理他是心理学这一方面的叫 Leslie Charles 这位女士写了一本书，后来变畅销书他里面讲什么呢？他说现在根据统计他说美国人现在十个有九个觉得我们的周遭的人越来越火气越大，越来越容易暴怒rage。各位你不知道你的办公室会不会你的路上还会不会那这一位 Leslie Charles 这位作者他怎么分析呢？他说因为他说美国人越来越多有这一种的 mindset， 一种他称为 quantity code， 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种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很古怪的。他怎么样古怪呢？他说举几个例子各位你听听看。他说我就是该得到我应该所该得到的，各位你听得懂吗？我该得到的我就是要得到。第二个，我的时间非常的重要，我不希望别人造成我的不便。第三，他说我对别人没耐性或是 rude 或是 粗鲁无礼。他说是因为这些人太笨，不是因为我的问题，谁叫他来烦我各位看看这作者你觉得归纳的对不对再来他说我有权利追求我要的幸福别人怎么样都不能抵挡我。然后后面说我太忙了，我没有空去跟人玩那一种虚假的礼貌，因此呢我不是准备对别人怒的，我是没有空去睬理这些人。那如果我伤害他了那更好，他以后就不会来烦我了很有趣是不是各位？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再来他说我有一天就一定会死，我为什么不趁着还没死之前赶快把我要的赶快抓在手上呢？这个作者说就是因为这些大家心照不宣的这些 mindset 这些 quantity code， 他说今天美国社会越来越充满这个火爆味。这个我们不会说我们基督徒会鼓励这种或是我们会这样子，可是各位我们自己反省里面有很多可能是我的写照，是你的写照是不是？我们一个追求心意更新的人，我们该不该这样生活呢？也许不应该，是不是？我们需要跟上帝有一个更纯全、善良、明白上帝的旨意的一种追求。最后，我们做结论。我们说，我们在跟大家今天分享说，我们追求一个跟上帝有一个真实的敬拜、讨神喜悦的敬拜。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些徒具形式的程度。神厌烦这些的，神要我们怎么做呢？第一，我们认真的，我们真诚的去感受上帝对我的恩惠是怎么样给我，回想我当时得救的时候我是怎么样感恩的。第二，我立志将身心灵准备献给神，分别为圣，好像一个活的祭物，我天天把生命的主权放在上帝手中，让他管理，让他成为我真正生命的主，唯一的主。第三，我不断的在生活里追求这样的改变，让老我、自我越来越少，让上帝他的美善的旨意在我生命里越来越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弟兄姐妹寻求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你的同在是真实的同在，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追求一个讨你喜悦的一个敬拜，对你一个态度，恳求你帮助，让我们可以改变，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谦卑顺服，说主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再啊自己抓得紧紧的，我们不再说我就是我不会再改变了。主，让我们说你可以来塑造，你可以来帮助我们，求主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